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放掌，请看课本第100页第5行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我们上礼拜谈到这个法供养，第一个呢就是如说修行供养，第二个呢是利益众生供养，第三个呢是摄受众生供养，第四个就是代众生苦供养，这个是我们上礼拜讲的。这个代众生苦供养啊，我们提到说啊，这个方法非常的方便，其实呢它随时随地啊，每一念都可以修。如果呢尤其在我们啊这个面对这个病苦的时候，你身上啊常常有时候四大不调的时候啊，头痛啊、感冒啊、这个胃痛啊，有这个病苦的时候啊，你用这样的方法，第一个呢就是观这个苦啊，它不管是多么的剧烈，多么的让你难忍，这个苦啊，它不会是一直存在。你一直观这个苦，到底痛在哪里？怎么样的痛法？你一直观察它，观察它，最后啊，这个苦啊，有一天它一定会消除。它不是一直都在那里，让你活不下去的，其实不是。再来呢，你观察呢，这个没有一个我，这个当下在受这个苦，没有我在受苦啊。只要呢，随时这样念念观察，其实呢，一切法都是它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是无自性的啊。这个苦也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它才痛啊。等到这个因缘啊不聚合的时候啊，实际上这个痛苦根本也不再存在，你要留它，它都留不住。接下来就是他更没有一个我在受苦，因为实际上这个我是不存在的，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。如果能够念念这样观察的话，这样子这个啊，这个不但能够呢消除这个身体的痛苦啊，而且呢在苦受的当下，你也可以发愿带一切众生受这样的苦。比方说这个胃痛的时候，你就观察，发愿这个众生一切胃痛啊都在我身上承受，一切众生呢不要再受这个胃痛的苦，这样子当常常这样发愿的话，很快啊我们的菩提心啊就可以圆满。那这个净空老法师啊常常提到这个代众生苦，勉励我们啊最起码要把自己的福报啊就是减少，减少下来呢去帮助一切众生，这个也是代众生苦。本来我们啊，你说我这个这一世啊福报还蛮大的，有一个好的工作啊，家庭也美满很幸福，那我们把这个物质上的受用啊减下来一些啊，你把省下来的钱你可以去做印经啊、布施啊等等，那这个省下来这些钱去做功德呢，也是在代众生受苦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钱啊不拿出去啊，你可以过得更富裕一点，物质上更好一点，可以住更大的房子，买这个更好的这个衣服穿，更好的车来开，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把我们的生活的受用减少一点啊，粗茶淡饭，这样过这样修行人的生活，把这些省下来的福报呢给大众一切众生来共同享受，这个呢也叫做代众生苦供养。那当然啦，这些功德呢将来呢我们回向我们往生西方啊，得一个啊这个我们说古人讲好死啊，一辈子呢不管你多么的这个富贵，多么的这个身体多么的好，最后就总是呢求这个一个好走。那好走呢就是最好的好走，就是佛来迎接，这个是我们念佛人最后的希望。那这个古代啊就是这个印光老法师啊常提的，在这个印光五祖师文钞里面提到这个宋朝的范仲淹啊，他这个曾经是啊一朝的宰相，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，但是呢不管呢他在朝中为相，或者是呢到外面去征战啊，他这个生活跟他以前穷秀才的这个 生活品质差不了 太多、哦、因为呢他把他的这个俸禄啊，一生所得啊，全部呢用来救济他的这个族人，一家的这个，我们说一家的收入啊，拿来呢养300家的这个族人、哦、他这个义田记里面呢、啊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，所以这个功德很大。你看他四个孩子呢，也都是这个在官啊，在朝做大官，然后呢世世代代啊，这个祖孙都很贤孝啊、哦，所以只要呢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物质生活啊能够过就好，省下来我们去大做功德的话，将来啊今生求得往生西方啊，将来呢这个孝子贤孙啊，就是这个家道呢一定是兴隆的啊。这个是第四个，待众生苦供养。第五个呢是勤修善根供养。好，这个勤修呢就是精勤的修习一切的善根，好，作为供养。好，那善这个善根的范围就很广，看我们呢是要求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果报。好，如果我们今天是修人天果报的，好，那我们就是世间的人天善根，就是五戒十善，好，就是我们行五戒十善这个善根呢拿来供养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是想解脱的，那就是修出世间的解脱善根，好像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，好，精进的修这个五贪五嗔五痴三善根，好，这样呢就可以达到解脱，所以它是属于呢出世间的解脱善根。那如果我们是想开悟成佛的，那我们就必须修这个六度十波罗蜜，好，这个是属于无上菩提的善根。那我们希望勤修这些善根啊，不管刚刚讲的人天的善根也好，还是呢出世间的解脱善根，好，还是呢无上菩提的善根，好，让我们的开悟成佛的善根呢，我们每天呢都是这样修习这些善根，而且是很精进的修习，这个我们称为呢这个勤修善根供养。好，就看我们的这个目的在哪里。好，第六个呢是不舍菩萨业供养。好，什么是菩萨的事业？好，就是弘法利身。好，这个菩萨呢是以弘法为家务，利身为事业，所以菩萨的家务跟事业啊就是弘法利身。好，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舍弃这个菩萨的事业，好，不管他多么的困难，好，再多的障碍，我们都是呢不舍弃，好，这样子来做供养。那第七个呢是不离菩提心供养，好，就是念念呢不退失这个菩提心，念念都是以菩提心来修行一切的善，好，或者呢这个利益一切众生，好，这个菩萨道也好，不管呢我们今天在修行的路上是修什么的法门，好，你是念佛的也好，你是参禅的也好，你是修天台的，你是修唯识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法门，好，或者呢是不管你是成就什么样的菩萨事业，都是呢要不忘这个菩提心，好，从头到尾呢整个修行的过程没有一念忘失这个菩提心，好，我们就是说呢是念念相续无有疲厌，好，所以这些修行啊其实的每一念都是这样修，没有一刹那的间断，好，或者是说终止，好，或者是忘失，这样子呢这样子的财供养或者是法供养啊，我们可以这样每天这样来休息的话，当然呢这个很快啊就能够积聚成佛的资粮。好，那第四个呢是昼夜相续求生比刹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受持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受呢就是讲前面的读诵书写还有供养，供养里面的财供养跟法供养，我们刚刚把这个七个这个法供养讲过了，前面这个读诵书写供养都是受，那这边的昼夜相续求生比刹，这个相续不断就是持，昼夜相续就是持，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怎么受持本经，就是这样子呢来求生阿弥陀佛国，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来求生这个极乐世界。底下我们看经文， 发菩提心，持诸境界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与之，令得安乐。这个境界里面啊，就要看我们受什么样的戒。有人受五戒，有人呢进而呢受菩萨戒，也有人常常去受这个八关斋戒。那不管我们受什么戒呢，我们就是啊随份随力把它持守好。那你说我什么戒也没受，那我甚至没有皈依，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戒的规范呢？我就是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当然不是。没受戒的话，它最低限度呢要能够持守五戒十善，因为呢五戒十善啊是我们啊将来能够再得人生的标准。如果呢连这个五戒十善都没有做的话，都做不到的话，那我们将来啊一定是得到三恶道去报道。那如果我们进一步能够把五戒十善做好啊，那我们啊往生呢就有把握了。这个观经的经业三福啊告诉我们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啊强调修学这个十善业的重要性，它的原因就在这里。饶益有情，这个三界众生啊只有苦没有乐。你说这个苦啊有身体上的苦，比方说啊没有东西吃，没有衣服穿，这个物质缺乏的苦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帮助众生解除这方面的苦，那当然啊它叫做利益众生，没有错。但是呢佛法上讲的利益众生啊，它是呢帮助众生开智慧，开发呢我们人人本具的无我空性的智慧，把这个智慧啊开显出来，是要帮助众生明了佛法，建立佛法的正知见，这个才是真正究竟的饶益。那如果我们在佛门修这个福啊，如果不能够帮助众生开智慧的话，不能够帮助众生明白佛法的正知见，那么啦这个将来福报大，没智慧的话，这个造作的恶业可能就更大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皇帝一怒啊血流千河，就是因为他今天福报大，他才能够当上这个王公贵族，有这么大的权力。可是他没有智慧的话，这个烦恼炽盛的话，他所造作的恶业啊一定是比凡夫啊还要大的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所作善根，悉施与之，令得安乐。我们所作善根啊通通呢布施给一切众生，使一切众生呢能得安乐。真正的安乐我们刚讲就是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道理明白了，你说理得了心就安，所以理得则心安。即使呢我们是贫苦的人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啊可能这个物质上这个地位上，在世间人眼里啊样样都不如人，可是呢我们学习佛法，这个能够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啊，把这个事实的真相搞清楚之后啊，心也能够安。好，你看看我们世间啊这个很多这个其他宗教，基督宗教也好，或者是这个道教，各种宗教，他们在世间上啊所做的这个佛行事业，不是说佛行善行，这个公益事业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呢，就是啊看看现在这个贫困偏远的这个小朋友啊，他受教育的机会不多，就呢组织这个大学生啊去帮这个小孩子啊免费的给他补习，补什么英文补数学，这个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好的学校，将来呢这个谋生的技术好一点，好才能够呢改善他这个家里啊穷困的这个情况。可是佛法呢，你看佛法啦，他进一步呢就是即使我现在身是贫穷的，好身在贫穷的家庭，然后这个身体是病苦的，我还能够解脱，还能够不受这个苦，这个就是更高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没有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话，这个可能很不容易办到，好没饭吃就是苦嘛，就是苦，没衣服穿也苦啊，怎么把这个苦拿掉？好，但是 如果有佛法的智慧的话，即使贫苦我也能够呢处在这个逆境啊，心安，好，能够安然的忍受这个苦报，因为知道是我过去是没有种好的因，今世呢得到这个贫苦的这个果报，就是财布施不够，好，那这个身体的病痛啊，就是这个无畏施没有嘛，好，所以呢都是因为前生没有种好的善因。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这一辈子啊不管受怎样的逆境啊，你能够安然忍受，比较能够欢喜受报，因为知道呢是过去自己没有做好，好才会得到这样子的果报。那看到别人升官发财啊，也知道说啊他是前生种的好因，所以啊你也不会羡慕也不会嫉妒啊，因为你要跟他一样可以，你现在种跟他一样的因啊，所以能够呢在顺境不生贪，好，逆境不起嗔啊，还能够积极的在造作这个十善业断十恶业，好，所以呢令得安乐。好，这个讲到这里啊，这个看人家升官发财啊，能够啊心里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啊，这件事情不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你说在这个一般的企业界里面啊，看业绩啊，很明白，你这个业绩好啊，你这个收入多啊，官升的快，大家心服口服，没话说。你说啊，在这个公务单位啊，在公家机关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啊，按照这个年资啊，我进来十年，你进来两年，你明明白白就应该排在我后面，不管你的这个能力多好啊，是不管这个的，就是看年资啊。所以每次啊，以前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啊，只要到打考绩的时候啊，农历年前，哎呀，真的是愁云惨雾，每个人啊那个脸色都不太好看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个升官就是生多粥少嘛，最后一定要有人落榜的。所以啊，只要他落榜的时候，你看他这个哈、哦、脸上如上考比，实在哎呦，就心里想，你顶多就是少领半个月的这个年终奖金嘛，有什么了不得？可是心里很不舒服，为什么？就好像贴了一个乙等，就是全部人、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走到哪里呢，心情不愉快，非常不愉快。然后你看，要等到下一次的考绩，让你有翻身的机会的时候，你整个人才快活起来，何必呢？可是人就是这么想不开，心里想，我就是这个办公室里面最红的人，为什么我要得乙等？那你说你不得乙等，谁得乙等？总是要有人轮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的话，你看这个日常生活中世俗里面有多少能够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，太多太多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让你快活？几乎没有。所以不学佛怎么可以，这个日子实在难熬啊。所以这个真的在逆境当中啊不起嗔啊，顺境当中不生贪啊，能够这样做到啊，你这辈子是日子快活得不得了。可这个前提是怎么样？我们要能够深信因果啊，一切种种的顺境就是我过去所造的善因现在成熟啊，那一切所受的逆境呢，就是我过去所造的恶因现在成熟，就是这样，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啊。那个考绩不是你长官给你的，不是的，他只是一个真上缘，带他的手写下来而已，都是自己的善恶业招感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所以呢，这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道理很简单，可是真正能受持的人不多，真的不多啊。底下我们看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度，世人命中如佛摄像，种种庄严身宝刹中。速得闻法永不退转，这个呢是说啊，意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你命中的时候啊，如佛的32相80种好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随佛听闻佛法，直到成佛啊就可以了。在这个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学习环境，我们说这么一个殊胜的道场呢，一直呢到我们这个成就佛道为止。以上讲的呢，这是第一类往生的，好，我们说是上辈，好，上辈往生的，他前面呢修因上呢讲的很简单，好， 那这里呢，这个补充的就是比较详细一点，好，那我们做一个结论，上辈往生的这个修因啊，就是六件事情，第一个呢就是受持本经，那这个受持就包括呢这个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，这个是受持本经。第二个呢就是求生净度，第三个呢是发菩提心，第四呢要严持戒律，第五个呢要饶益有情，第六个呢是要忆佛念佛，经常的忆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，这个就比前面呢讲的详细多了，这是上辈，所以呢叫做大修功德。那我们呢接下来要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呢是讲中辈。复次阿难，若有众生欲生彼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精戒，要当作善。这是呢不能够修大功德的，虽然不能修这个 不能大修功德啊，前面讲啊要随分随地的去做，要当作善。这里补充说明就是第一个呢要我们啊修十善业，那第二个呢要昼夜忆念阿弥陀佛的义正庄严，第三个呢要懂得呢这个皈依供养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经文。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语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。这个呢就是前面就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就是生三，四呢不妄语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就是口四，口业有四种。那后面的不贪不嗔不痴就是意业的三种，总共加起来就是三四三，就是十善业。这个十善业很重要，怎么重要法？你看啊，我们啊凡夫一般啊对于这个未来啊是祸是福都搞不清楚，都是担心害怕的啊。所以你看很多人啊要去这个求神问卜，要去排八字，要去看紫微，为什么？就是对未来啊他迷惑，他不知道他将来呢能够祸福，或者是呢这个是遭殃啊，非常的不安心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学习佛法之后啊，对于未来啊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假设呢你今天看看自己的所行，如果呢都是在十善业的这个范畴内啊，你将来要遭恶报是不可能的啊。那如果呢相反的，我们今天身口意三业都造作种种的十二业，那你不遭殃也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这十三业为什么重要？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。你今天要做一个好人，希望将来祸福，不要这个要离苦得乐，那你身口意所行就要符合十三业的内容啊，有一个判断的标准。不然如果呢你没有这个标准啊，人云亦云啊，你今天听谁的？谁给你保证？没有。是没办法的，你只有依照圣严量来修行，经上这样讲，你这样修自然呢就是趋吉避凶离苦得乐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十善业很重要。那同学们啊最好呢是能够抽出时间啊把这个十善业搞清楚，好，因为这个你将来要改造命运也好，你要这个趋吉避凶也好，就是依照这个标准而已，没有别的。好，这个也是呢佛说法49年最根本的也是十善业而已。好，那如果暂时不能的话，那我们在这边经文又提到了，所以呢我也很欢喜啊把十善业的重点呢、提出来跟各位说明一下。好，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时间的限制啊可能不能够详细说，好，我只能够把重点跟各位提示提示而已。好，所以还是呢那一句话，有机会还是希望同学啊能够多多的这个听闻，多多的熏习，这样才好。好，那我们先看这个十二业的义正果报。这个十二业啊它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？那 你如果呢这个行这个十二业啊，我们的正报，我们说这个身心会得到怎样的这个果报，那这个依报呢，这个依报环境呢，它是怎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都应该呢能够休息，能够清楚。